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又可以在神土的时候再一次看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这张经文 很丰富，它的内容很多。今朝我捉的重点是在第十三节。十三节呢，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凡栽种的东西，到底在我们整个信仰生命里面呢，是栽种了些什么呢？我的信仰是一种怎样的信仰呢？我相信呢，弟兄姊妹，你这么早起身去听神土，又或者呢，你在上班的路上面，又或者你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你再听回，因为我们很想在我的信仰里面呢栽种一种的生命，而这种生命呢是栽种下去的时候我们很想成长的，我们很想呢经历神的。所以今朝我们去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呢，栽种你的信仰，栽种我的信仰，栽种我们的信仰，我到底怎样栽种呢？经文分做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法利赛人的信仰。法利赛人的信仰在一至到二十节里面记载。第二段呢是迦南妇人的信仰，是二十一节至到第二十八节。第三种呢是很特别的，我们叫做七七七的信仰。一阵先至再睇点解呢俾呢个题目佢。我哋睇呢三种嘅信仰，佢哋栽种落去结出咩果子，俾我哋呢会好多嘅提醒同埋反省。第一种呢係法利赛人式嘅信仰，一至到二十节。耶稣传道嘅地方喺加利利，但係法利赛人呢就由耶路撒冷。第一节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所以第一节就已经讲了一个很大的张力。这个张力明明耶稣工作的地方是加利利，他都未去到南边的耶路撒冷，未去到犹大这个地区，为什么犹大地区耶路撒冷这些宗教领袖要走过来加利利，特别为了一件事，哎，你没有洗手。我们今天洗手很重要的，是不是？疫情当中洗手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会不会特别在这个地方走去亚洲其中一个城市，找一个人跟他说，喂，你没有洗手，是不是？那个信仰的张力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就是从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个宗教的灵，这批的宗教领袖已经对于耶稣所做的事情深深感受到被威胁，所以他们要走到去这个一路听有关耶稣的事，然后呢听到终于好像找到一把柄了，他们就要走到加利利要找耶稣。他们的信仰，他们提出的问题，提出的理据是什么呢？他说，吃饭的时候你们违反了古人的遗传，你们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圣经十诫里面没有讲过说要洗手，所以这个不是圣经的诫命，这个是当时的一种叫口传的律法。他们很重视拉比对于律法的解释。当时的他们已经是被掳到外邦了，所以他们的生活呢可能整个生活的特质是靠一种叫口传的律法去解释律法是怎样应用。慢慢口传的部分，传统解释的部分超越了对圣经本身的文字的理解。他们看重的是口传的律法，他们看重的是遗传，是传统。他们将他们所看重的东西变成什么呢？变成控诉的武器。所以整个生命是偏差的。他们的偏差是捉到一些信仰里面的道理，以为就是真理，然后那样东西就成为控诉别人的一个特质。几时圣经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占重要的位置？不是圣经对我说话，是我对圣经说话，我修改圣经，我运用圣经，不是用圣经对付自己。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进入偏差，信仰里面有很多东西，传统可能有它美好的部分，但如果传统超越了一个对圣经的顺服的话，那我们会出现偏差。 一次咧，我去到一啲一個地區去大聚會，然後就同佢哋領聖餐。領聖餐嘅時候咧，唔小心咧個聖餐餅咧就跌咗落地下，咁就有姊妹咧就喊佢話：哎呀，耶穌嘅身體，耶穌嘅身體。所以對佢哋嚟講，覺得嗰個餅同個杯咧唔可以跌落地下嘅。咁當時我係一個唔小心啦，當然個餅跌咗地下嘅。但我見到佢嗰個喊嘅程度咧，我係被嚇親嘅。可能我後尾唔知點解冇報名做醫治釋放，需要醫治一下。點解個餅跌咗地下，佢會喊成咁樣咧？係我唔尊重呢個餅啊，定係佢哋已經進入咗一個傳統裏邊？個傳統咧係將一樣嘢太神化咗咧，嚇！佢哋有時咧信仰裏邊有第二種扭曲，那個扭曲係咩咧？我哋去到嗰個地區同佢哋傾偈嘅時候，發現到咧好多嘅夫婦，原來佢哋點解會結婚咧？係為咗一個宣教嘅意象，佢哋好想去宣教。男方有宣教意象，女方有宣教意象，結果就配婚。咁結婚之後就用夫婦身份去宣教。啊，好多好多信仰裏邊嘅一啲錯誤嘅觀念，佢哋一個傳統嘅觀念就係出去就必須一對夫婦。咁呢個觀念係啱嘅。但是他们将结婚这件事好像摆得很低，他没有去看重神给人的婚姻的重要性和祝福，对传统看得很重，对真理就开始进入了一种错误解读当中。这个是法利赛人信仰的第一个问题，偏重传统，他们轻忽了真正的诫命。第二件事，他们生命的问题是哪里呢？第四至六节，耶稣责备他们，耶稣就说了，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但是去到第五节呢，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贡献。法利赛人信仰的第二个特质，他们看轻关系，他们看重的是那些规条，他们看重的呢，慢慢将规条变成好像比关系更加重要。所以原来他们忽略关系，他们连父母供应父母的个需要都会扭曲成为呢，我只要奉献了就不需要你父母。这个第二个偏差，几时我们忽略了人的关系，我们进入了法利赛式的信仰。几时我们忽略了人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呢，没有一种真的生命。所以在内一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系咩咧？先关系后事工，吓事工重唔重要咧？好重要，但系关系永远系信仰一个核心。耶稣系为咗关系上十字架。法利赛人式嘅信仰第三个问题咧，系七至到十四节。耶稣话：假冒为善嘅人啊，以赛亚指住你哋所讲嘅预言系唔错嘅，第系冇错到嘅。第八节。他说，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法利赛人最初其实应该都是很渴慕的，但是渴慕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停讲到最后呢，他们以为讲了就做了，他们以为讲了之后呢，生命就活了出来了。所以慢慢呢，是一种自我欺骗状态。信仰有时有一种危险呢，就是我们以为自己讲了就做了，进入了一种蒙蔽里面。法利赛人式的信仰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它里面产生了恶念出来。这个恶念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耶稣就说了，当时十二节，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你的话不服，你知道吗？他们不服。不服这个字原来有另外几种不同的意思，它包括了觉得被顶撞。法利赛人觉得耶稣你讲的说话顶撞了他们，甚至乎他们觉得被冒犯，所以他们很激气。被冒犯，为什么法利赛人会觉得被冒犯呢？下面耶稣就继续讲，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法利赛人相信一件事，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神所栽种的生命树，所以他们觉得我理所当然，我是被栽种的。 唔单止我系被栽种嘅，而且咧我系咩咧？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法利赛人觉得佢哋系领路的，意思即系话佢哋系师傅。第一，我有一个尊贵嘅身份，我系亚伯拉罕嘅子孙，我系天父栽种嘅。第二，我喺信仰群体里面系最积极、最认真嘅，所以咧我系师傅。我是法利赛人，我重视律法，我对律法好通透，我对口传的律法，我对拉比的传统好认识，所以我怎会是耶稣你所说的那种有污秽的人呢？所以法利赛人生命里面呢，觉得自己是有身份有地位，所以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很容易觉得自己被冒犯。我昨晚去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容不容易被冒犯呢？年轻的时候呢，人家讲一些说话我们会冲动的，是不是很容易被冒犯的？那我就想想，现在我是不是应该成熟了很多呢？现在是不是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被冒犯呢？再仔细想想，不是，现在是随时随地被冒犯。我是牧师，我讲嘢你都唔听，是吧？我是组长，我教导你都唔听。所以里面不知不觉有好多常常被冒犯，是咪啊 ？Esther 识咗你咁耐，同你讲嘢你都唔听，又被冒犯啦。原来点解被冒犯呢？因为我有身份。点解被冒犯呢？因为我有地位。点解会被冒犯呢？因为我觉得我有学识。所以一个人当他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容易被冒犯。而一个人觉得被冒犯而不听的时候，就是生命进入了停滞的时候。生命一不听，一觉得被冒犯，就没办法前进了。是不是？就没办法再成长了。因为我听不入耳，我听不入人家对我的提醒和劝告，所以就停在那里了。这个是法利赛人信仰的一个问题，亦都是我们心里面常都会很容易跌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自己没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我去领路是不是就是瞎子领瞎子？是吧？没办法被光照，生命就停在那里。我们同工会呢，很多时候都开几场的，礼拜二开一个很长的同工会。咁长嘅同工会里面倾咩呢？好多时候都唔系倾事工，系倾最近所发生嘅一啲事情，而透过啲事情去睇神嘅光点样进入我哋嘅当中，进入我哋嘅关系里面，进入去咧相处嘅一个学习，进入去信仰一种自我反省嘅模式里面。所以嗰个咧会用好长时间，倾事工好多时候都可以好快。是吧？但是谈生命呢，就用了通常我们 的特质呢，话个秘密你知，就是上午都是谈生命的。有时呢生命延续到下午。咁去到几时呢谈事工呢？去到我们想放工的时候就谈事工。咁个生命的特质是优先，那个好捉到个特质，好捉到一个团队的建立。法利赛人是觉得被冒犯。法利赛人不会再去成长，他们捉住了个传统，他们轻忽了个关系，所以到最后耶稣讲到越来越重，是不是？耶稣重到一个地步，他门徒不是很明白，耶稣就教导他们了，因为入口的不可以污秽别人。那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那我污秽谁？自己而已，是不是？最多我自己被污秽，自己呢是不干净，但是出口的才可以污秽到别人。在相处里面怎样会污秽，为什么会污秽到别人呢？因为心已经被污秽了。法利赛人的心是由一个原先渴慕神，期待对信仰对律法有好心的认识，慢慢变成一个封闭的心，慢慢变成一个容易被冒犯的心，慢慢变成一个耳仔不再听人讲的心，而且捉到的信仰是变成一个控诉别人的心。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污秽的心，里面就发出了很多很多的污秽，很多的问题。由一个点开始， 由一个扭曲开始，整个心就被污秽。所以耶稣到最后是讲到很重的。法利赛人都没想过，我只是说你不洗手控告你，是不是？耶稣竟然调回转去责备他们，整个心都污糟了。所以法利赛人服不服？当然不服了，是不是？你由一个点就看出，看出里面的灵出了问题。这个就是信仰里面的特质。信仰里面考虑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由一个点一路看到里面是看什么呢？去摸最后里面的灵的问题。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的心，我的灵有没有静？如果我的心，我的灵是歪的，它就由一个点开始歪，一路越走越歪。其中一个特质是关系，另一个特质是听。如果我看重关系，我会愿意放低自己。如果我有聆听，不会那么容易被冒犯，我又会没那么易歪，走在正路当中。这个是透过法利赛人的信仰给到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栽种着什么信仰，我栽种着什么信仰。昨天跟一个弟兄聊天，个弟兄就说，最近自己有一些很深的反省，以前跟人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不同意你的想法，所以表面上当他不同意对方的想法，表面上就觉得很客气很没事，但其实灵里面已经跟对方是对立敌挡，没办法真的去拥抱对方。你跟我的看法不同，但我都可以拥抱你。我的灵是不是正，因为我的灵很容易跟人站在敌对面，很容易用分别善恶树，不对，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所以就产生了一种人和人的距离。法利赛式的信仰很鲜明，就是分别善恶树的信仰 是对立的，是抗衡的。第二种信仰是迦南式的信仰，迦南妇人的信仰。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耶稣呢就去到这个推罗西顿的地方，有一个迦南妇人。耶稣这里用一个字是什么呢？退道。耶稣不想跟这批人去正面冲突，他不想跟法利赛人有正面的冲突，但是冲突已经不断在升温。他只是在加利利地区服侍，但是耶路撒冷来的这批人呢主动来找他，挑战他，控诉他。所以耶稣不想，他觉得时候未到，他根本来的特质不是为了冲突，所以他退到推罗西顿。他有没有进到去里面呢？推罗西顿这地方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妇人就来主动找耶稣，迦南妇人。22节，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短短三句的说话，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三句说话是对应三个对象，第一个对应耶稣，第二个对应自己，第三个对应他的女儿。这个迦南的妇人，他对自己，他对耶稣，他对女儿的状况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他认识耶稣是哪位，他叫他主，他叫他做大卫的子孙。今天我认不认识耶稣是哪位呢？如果我认识耶稣是救主，他救过我，他曾经是怎样怎样，我还未真正认识耶稣。我如果不真正认识耶稣，我生命里面能够支取信仰的活力就有限。我越认识耶稣，我就可以支取越来越多的祝福、应许、恩典、怜悯。迦南妇人对耶稣很认识，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你就是那个尼赛亚，你就是以色列人所应许的那个救主。我今日嚟揾你，因为我知道你有办法。今日如果我去到耶稣面前，我个信仰冇呢个基本嘅假设，就系耶稣一定有办法。如果我冇呢个基本假设，我个信仰系无力嘅。 我一定有一个这个基本，这个根基就是、有耶稣乜都搞定晒。舞堂早期呢，在北角码头出面就有一个 banner。咩楼债、钱债、财债，系咩债、情债啊？系咪啊？信耶稣乜都搞掂晒，好多人就会觉得你哋讲紧嘅系咩神学咧？我觉得乜嘢神学都唔紧要，总之你信唔信耶稣可以乜都搞掂晒，嗰、那个就系根基，那个就系根基。虽然佢用嘅方法未必系我能够明白嘅方法，但耶稣一定可以搞掂我哋生命里面每一个问题。耶稣一定可以搞定社会里面每一个问题，耶稣一定可以搞定包括国家里面的每一个问题，这个是基本。迦南妇人对神对信仰突然间有一种基本的认知，就是他可以帮到我，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主。然后呢，他就讲到了可怜我，可怜我是这个迦南妇人对自己的认知，他认知我有需要，我极之需要怜悯，我好需要可怜，因为我在一个困局当中。人如果想着困难当中谁出手，我自己出手。当如果人说我自己出手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上帝，他不需要神，因为他自己搞定了。迦南妇人说我无计可施，可怜我，可怜我。好啦，可怜佢乜嘢呢？佢对女儿嘅状况，佢对女儿嘅状况，圣经有一个好简单嘅介绍。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到底佢个女儿嘅表现系咩呢？精神有问题，精神失常，或者系点点点，身体有病，圣经全部冇讲。但是透过这个很简单的描述，我们见到这个迦南妇人已经看到她女儿的真实状态，灵界的问题，已经看到根基是灵界的问题，不是她的病，不是她的苦，不是她外显的行为，是她里面的问题。所以短短三句，这个迦南妇人是不是 很清晰啊？圣经用三句很简单的，对神的认知，对自己的认知，对女儿状态的认知，带动她做些什么呢？呼求耶稣。第在经文里面22节喊着说，然后呢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就跟耶稣说了，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那即是证明呢，这个妇人是不停做一个呼求，他没有放弃到。23节呼求，24节呼求，呼求到他一路跟在耶稣的后面，跟在耶稣和门徒的后面，门徒都觉得烦了，所以门徒就跟耶稣说，不如你准我们叫他走吧，赶他走吧。即是证明这个妇人 他在那种很清晰的认知之下，他的呼求是不断呼求，他锲而不舍，他坚持，他坚持去找神，他坚持神才有出路，他坚持问题的解决是灵界的部分，他坚持。清楚的认知会带来清楚的坚持，妇人坚持，这个是第二大段的第一小点。迦南妇人的信仰是不断呼求。如果我们今天认知没有办法调整，我整个生命不会呼求，我只会不断出手，用我的方法去做去做去做。而清楚的认知就会改变，是不断呼求，我用呼求代替我自己去做事。这个是整个迦南信仰，迦南妇人这个信仰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认知判断，整个认知和判断，特别对香港现在整个的环境，整个形势，我们需要一种很大的认知，我知道我要判断整个事情是怎样解决，用属灵的法则去解决属灵的问题，这个是根基。然后迦南妇人呢，我们看耶稣的反应，耶稣的反应其实有些不近人情的，是不是？ 耶稣首先咧，对于一个咁样哀求嘅妇人咧，耶稣嘅表现系一言不答。23节一言不答。然后咧，当呢个妇人继续哀求嘅时候咧，去到第24节，耶稣就话啦：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嘅羊那里去。好明显嘅拒绝佢，系咪啊？第一就唔答佢，跟住就拒绝啦。耶稣嘅拒绝唔系冷酷，耶稣嘅拒绝佢知道佢嘅意象。一个人唔可能做晒所有嘢嘅，我哋必须要去做乜嘢？去做神俾我要做嘅嘢，去做神俾我托付嘅意象，先至可以完成到。所以耶稣知道佢嘅意象系喺以色列家去传福音，去使迷失嘅羊归回，所以佢就一言不发。然后咧冇办法啦，佢回答咧就话：我嘅意象唔系去向外邦人做传福音。嗰个妇人做啲咩咧？妇人就说：主啊，帮助我，系咪坚持啊？坚持寻找神，坚持呼求神。耶稣跟住回答咧，第一个一言不答已经令人唔舒服啦。第二个，我对你哋冇兴趣。神俾我的意象唔系咁啊，又有人受伤啦。第三个耶稣嘅回答咧，其实更加让人容易觉得被冒犯。耶稣讲第26节，他回答说：唔好将儿女嘅饼俾狗食。咁即系话呢个迦南妇人系咩？系狗咯，系咪啊？如果有人同你咁样讲嘢，你向佢求佢，你帮助佢，你话好嘢唔会俾猪食嘅咁吓，咁即系话佢当你系猪咯，系狗咯，系咪啊？我哋会唔会觉得被冒犯？前边法利赛人只系耶稣回答佢哋，法利赛人就觉得被冒犯。而依家呢一段迦南妇人整个嘅对比，真正觉得被冒犯嘅，其实迦南妇人更加有资格。觉得被冒犯，系咪啊？我都已经咁样求你啦，你仲咁样出口伤人，系咪啊？仲话我哋系狗。当耶稣咁样嘅时候，佢带出一种好强烈嘅对比，佢带出嘅系迦南妇人嘅谦卑，谦卑。佢呢、这个就系沟通过程啦。我哋同人沟通嘅时候，唔系站喺对立面。我同人沟通嘅时候，我有冇明白咗对方？呢个系耶稣嘅意象，呢个系耶稣以色列人对一个比喻，佢哋睇外邦人其实就系好似狗一样。当一个民族有咁嘅睇法嘅时候，我点去了解理解咧？我点去理解人哋讲一啲说话唔会立刻企喺冒犯嘅角度去消化佢咧，而系明白佢哋嘅文化特质吓系点样咧？每个民族都有个文化，都有一啲嘅睇法。我点样明白咗佢嘅文化、佢嘅表达、佢嘅特质，然后我再去善意嘅回应咧？这个迦南妇人其实可以再讲一堂超凡卓越吓，系咪啊？好识得回应啊，好识得做一个嘅对答。佢话冇错吓，我认同你嘅文化，我了解你哋嘅睇法，我亦都咧知道咧耶稣你嘅意象。不过我依家好有需要，唔系你嘅谂法有错误，而系我嘅需要好需要怜悯。我需要怜悯到一个地步，佢谦卑讲到嘅地步，冇错27节，主啊不错，呢个系咪令人听得好舒服啊？我认同你嘅说话。我唔系敌挡，我唔系同你闹交，我唔系否定你要讲嘅嘢，我认同神你讲嘅说话，我认同呢、这个喺人与人沟通里边产生一个好大嘅学问，唔系敌挡，我寻求一啲共通点，我寻求一个继续可以倾偈对话嘅一个根基，唔系让个沟通断咗。主也不错，如果用喺信仰里边，我哋要不停讲呢句说话。神啊，唔系我觉得啱嘅就系啱，系你觉得啱先至系啱。主系不错，认同神，认同之后再讲，但是唔系全然嘅冇原则嘅，唔系全然嘅放弃自己嘅要求。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好谦卑。 知道原则，谦卑请求，不是知道原则之后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些的事，而知道原则认同了对方，是啊，你讲的对，可能有些事情 是我错，是我没办法理解到你，是不是？但是呢，我真的有需要，我真的愿意谦卑，我不配在台面吃什么，那我在台底吃，是不是？我不配吃正餐，那我吃这个副餐跌下来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妇人为什么赢到耶稣的称赞呢？为什么得着神的回应呢？这个就是迦南妇人式的信仰，认清清楚楚的认知，好锲而不舍的呼求，然后呢谦卑的回答，不会觉得被冒犯。如果他一旦觉得被冒犯呢，整个对话沟通就立刻断了，是吧？整个沟通就没有了，整个他本来所要要求的东西 就失落了。所以我们看，哇，原来这个迦南妇人他 EQ 很高，是吧？不会觉得 被冒犯，不会觉得被激怒被惹怒，整个人呢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份，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呢又不跟对方对立。他的要求，他的谦卑，终于改变了神原先的计划。耶稣原先的计划不是向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不是在外邦人的地方作工，但是因为他的谦卑，因为他的回应，改变了神的计划。神回应他，神称赞他的信心，他反而不单止停留在女儿被医治这个位置，他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成为了一个见证。迦南妇人想都没有想过，原来他的谦卑回答让他可以记在圣经里面。我经常都说，其实我们的名字都可以记在圣经里面。很多人就回答我，当然了，买完之后我会签名的嘛，是不是？我的名字就记在圣经上面，是不是？不单止是这样，神会纪念每一个谦卑回应他的人，他会将我们的名字记在他的角度里面，如同这个迦南妇人，他的名字竟然就记载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个信心的榜样。第三大段，第三大段，耶稣去到加利利海边，然后坐下，他就重复了两次，第三十节和第三十一节重复了两次，讲到呢瘸腿的行走，瞎子的瞎眼的看见，哑巴可以说话，残疾的人呢可以得痊愈，重复讲了两次。整个然后呢就有第二个神迹，上一章是讲到呢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神迹，这里呢讲到呢七个饼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人的神迹。这段经文里面有三次出现七个。第三十四节，他们说有七个。然后呢第三十六节，拿住这七个饼，耶稣就捉住了就擘开，跟住剩返呢七筐嘅七个筐子，七个篮嘅食物。哎，突然间我就有一个感动啦，这个咪就係七七七嘅信仰囉。七七七嘅信仰系乜嘢？系随时随地都有神嘅权能嘅信仰。七七七嘅信仰系医病赶鬼嘅信仰。七七七的信仰是让神得荣耀的信仰，因为三十一节，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腿的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七七七的信仰是让神随时随地得荣耀，七七七的信仰是权能医治是可以不断发生，七七七的信仰是处处有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跟着七个饼几条鱼的神迹，耶稣要示范给门徒看，在他的角度里面，五饼二鱼不是只是偶然事件，五饼二鱼之后还有七个饼几条鱼，原来在神的里面，他给我们的应许是神迹处处都会发生，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说我们想租944，是不是944的神迹一定会发生？我们要租这一度，其实这个地方后来租到又是一个神迹的发生， 是不是？每一样东西信仰不停提供一个特质是神迹，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神，是真神，所以神迹会不断发生。三种信仰，法利赛人式的信仰，迦南妇人式的信仰，耶稣亲自示范七七七的信仰。今天我们栽种什么信仰？今天我对神迹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祷告好像不是很够力，我就不是很捉住这个神迹的信仰？原来可以更加多，可以更加多。我们要栽种的不是法利赛式的信仰，我们要栽种的由迦南妇人给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的信仰，再进而去到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示范，七七七的信仰。这个信仰的特质是疾病会得着医治，这个信仰的特质是处处有神迹。今天神给我们这一张经文是说，重新思考我栽种的是什么在我里面。他要给我们学的，不要觉得被冒犯，谦卑谦卑，因为我的信仰会被记在神的生命册上面，我的信仰亦都会被记在神的角度里面。迦南式的信仰被纪念，七七七的信仰处处都显出神迹。最后呢，不是求我被纪念，最后求的是神的名被纪念，神得荣耀。阿们。愿神赐福祂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神。